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想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做新造的人。刚刚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谁是新造的人啊？谁啊？在基督里的人。那谁是在基督里的人呢？就是信靠耶稣的人。所以一切信靠耶稣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新的人。什么叫做新的人呢？这个好像按不到，可能太远了吗？能帮我换下子？对，新造的人，原来的这个意思，新造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创造。神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创造了许多的东西，对不对？创造了地球，创造了许多的人。可是呢，有一种人是上帝新的创造，就是那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在这个地上会结束的。刚刚我们也唱到说，这个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哇，我觉得好美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天堂，而是只有那些属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血肉之体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只有那些属神的、属灵的、属耶稣基督的新的创造的，才配得进入上帝创造的新的国度。能不能有一个人下去帮我们把那个门关起来？下面好像有一个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受洗，来这个洗礼。那洗礼呢，起码有三种意思。这个洗礼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洗礼第一层含义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施恩的媒介。上帝借着洗礼要把恩典赏赐给我们，不仅仅是受洗的人，其实也这个借着洗礼，借着观礼，上帝也感动我们，上帝也赐信心给我们，上帝也把他的爱要来充满我们的心。那第二个呢，洗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洗礼就好像是一个约定，就好像婚约一样，对不对？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约定。我们看到圣经了，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发现神是一个立约的神啊。从旧约开始，神就与人立约，一直立约。那为什么跟人立约呢？上帝就要把他的恩典借着约定赏赐给人。那我们看到神所立的好多的约定，其实都是赐福给人的约定。到了新约，其实不只是在新约了，旧约的时代到了先知就有好几次，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告诉我们，神要与人立一个新约。那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与人立了一个新约。那立约呢，都有一个记号，从旧约开始都有一个可看见的记号。那新约也有可看见的记号，就是洗礼和圣餐，象征着我们已经与神立了这个约。所有一切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进入这个新约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至少一个记号。今天我们洗礼是一次性的进入这个约，之后我们不断的每一个月会领受圣餐，再一次来纪念神与人立了这个约。神为什么要立约然后留下记号呢？其实就要叫我们常常可以想起来。我就听到马丁路德，他有一次做过他的见证，他常常对于他自己的罪呢，这个深痛不已，他觉得他常常犯罪得罪神，好像没有办法来面对神。但是好几次他就做见证说，当他想起他罪恶深重的时候，他就提醒他自己，我是一个受洗的人，是已经与神立约的人，神与我已经立了一个永恒的约了，这个约已经确定了，叫我们不自改变，而且他也施恩保证他会施恩给我们。第二个是立约的记号。第三个呢，是救恩的一个图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有一个神学家，那个 J.I. Packer， 他就说，如果有人想要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到底它的本质和它的核心是什么，就可以让他来看一看洗礼。因为洗礼呢，把人与复活的主之间的关系描写得非常的清楚，就好像一幅图画，他把人跟上帝的关系把它描绘出来。 洗礼呢，就好像是图解的救恩。这常常我们讲台呢，比较像是说出来的救恩，救恩之道是用说的福音，我们是用耳朵听的。但在洗礼的时候呢，是用看的，是可看见的道，可看见的福音。待会我们也要洗礼嘛，所以你要仔细看一看，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这三点，我们就看见第三个这个救恩的图画。当我们在洗礼当中，就好像描绘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其实整幅图画就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的图画。在洗礼当中，大家可能应该很多人都参与过洗礼，有哪些元素啊？是用什么来受洗呢？媒介是水，对不对？那有什么动作啊？其实很简单哦，浸下去，浸到水里面，整个人浸到水里面。那进去了以后还要不要出来呢？还要，大概超过一分钟以后我们就完蛋了，就不用再出来了，还要再出来。所以我们至少看到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水，再来就是进入这个水中，第三个就是要从水中来起来。那我们就要从这三个元素要来看一看，到底洗礼要画出来一个什么样新造的人的图画呢？第一个是用水来受洗。水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相信你在家里，我们家里用最多的水都是用来做什么？洗澡，对，洗澡，洗菜，洗衣服，对，大部分，对不对？冲水，对不对？冲马桶，都是用来洗。其实在洗礼当中也描绘出来，好像也画了一幅图画，借着这个洗礼的水，也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所洗净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不，那请问一下，是哪里被洗净了？是我们外面要洗净呢，是吗？那罪是在哪里啊？在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图画，水能不能洗净我们的罪呢？可不可以啊？水能不能洗净我们的罪？没有办法，因为罪是从在心里面，罪在里面，用水洗也洗不干净。但罪在心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能洗净。当我们看见水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来洗净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罪恶。那些罪恶，罪啊，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人跟上帝之间最大的一个问题。人有罪就不能够来亲近神，人有罪就不能够来到圣洁的主面前。如果当我们的罪没有被处理，没有被解决，如果罪不被洗净，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神面前。有罪的人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是战惊恐惧的。但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就象征了其实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罪恶，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过去是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是战惊恐惧的，可是今天神看我们是一个干净清洁的义人，这个义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那位主面前。水呢，就象征着耶稣的宝血。其实耶稣的宝血，为什么说耶稣的血洗净人的罪呢？是所有的血都洗净人的罪吗？不是。其实当我们想到血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就是意思就是他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生命，他整个生命因着我们而牺牲了，他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代替了我们。其实是罪人应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应有的刑罚，可是他耶稣基督这个圣洁无瑕的生命，神的儿子救主，他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就叫我们可以恢复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 借着这个水，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开始有一个新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过去的人是一个在罪中的状态，在亚当里的人都是罪人，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已经可以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清净。所以感谢主啊！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恩啊。神他借着他的宝血就洁净了我，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可以与主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我们与他不再是仇敌，他不再用愤怒临到我们，而是用爱，用他的恩典来围绕我们。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动作，进入水里。这个进呢，这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这个动词呢，可以当作浸泡，就是把人整个浸泡在水中，也可以当作是泼洒，或者是浇灌，或者是沾湿。从神学上，从历史上，从这个教义上来看，其实这个进入浸礼是一种方式，那点水或是泼洒也是一种方式，那都是正式可被接受的一种洗礼的方式。那进入呢，特别的强调，当点水就比较没有这种含义。这个进入进水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进入，当我们进到水里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进入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归入基督，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归属，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归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永恒的归属，我们不再属于这世上的任何人，而属于那一位永远得胜的主。那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归入基督的死。归入基督的死，就让我们看见，就叫一切的罪可以脱去，叫我们离开罪身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身就灭绝了。当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死了。这个旧有的人就过去了，死在十字架上了。那待会我们会再继续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要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这个旧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所有一切与罪有相关的一切的问题，就停留在过去的那一点，与基督同死。死罪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死罪撒旦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必要与基督同活。第三个，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就归入基督的身体。归入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其实也象征着我们这一群重生得救的人要归入教会。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受洗的人其实都归入教会，都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那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想到进入的时候，对，我们进入在这个水中，我们就想到我们已经归入基督了，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归宿，我们归入基督的死了，我们旧有的人已经过去了，我们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一个新的家庭，就是这个教会。那我们就看到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新造的人，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与人也有一个新的关系，与我们自己这个罪人也有一个新的关系。再来，我们还要从水中起来吗？我们必须要起来啊，洗礼一定要起来，所以这个也很好。我们不是沉下去了就结束了，不是的，我们要起来。那起来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归入基督的活，基督的生命，也象征着 有一个新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开始，就是重生。所以每一个受洗过的人啊，其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要经历一个新的生命的人。神把一个新的生命好像栽种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那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举一动就要有新生的样式。那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就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那从这里，我们从水中起来，我们也看见这描绘的一个图画，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开始。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生命，在这生命里面，神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动力，叫我们可以靠着主而活。这个动力要带领我们前行，直到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直到我们进入永生当中。想刚刚我们看到这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水，水洗净我们的罪恶；第二个，我们进入水中，开始了一个进入水中，归入耶稣的死，也归入他的身体，也归入基督。我们还要复活，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洗礼其实就在描绘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看见这个新造的人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关系，有了新的地位，有了新的动力。为的是什么呢？其实为的就是要过一个做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要开始过一个新造的生活。那接下来呢，就想要透过这样，你帮我放下一张。接下来想要透过以弗所书，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叫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先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先读到这里。行事为人其实就讲到是一举一动，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动作。原来的意思就是走路，我们所行走的道路，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行事为人，需要开始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这是这里说到，我们的生活要跟什么相称？蒙召的恩相称。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他，而且赐给我们一个恩典。那我们这一个蒙恩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留，我们一举一动，就要有一个新的样式。那这个新的样式呢，就好像有一个天平啊，这个天平呢，一边是我们的生活，那另外一边呢，就是上帝的恩典。保罗就鼓励我们说，我们所活出来的生活要跟这个恩典是相称的。这个恩典有多大，我们的回应就要有多大；这个恩典有多深，我们对主的爱就要有多深。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生活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一看保罗这里讲到一个新造的人啊，有哪几个基本的动作，大家来读的时候也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篮球，以前呢，我们高中的时候常打篮球，打篮球呢都会要求基本动作，可能很多的运动都是一样，不管打什么球都是有基本动作。那基督徒有没有基本动作呢？有啊，我们很需要常常来操练这些基本动作。你看像那个打篮球的，好像那个林书豪，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啊，那个还蛮有名的，对，那个 Michael Jordan， 他就说他每一天要投1000个篮，这基本动作要练得非常的熟悉了，只要一跳起来闭上眼睛一投就能够进去，对不对？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有没有我们生命里面的基本动作是我们需要常常操练，以至于我们可以很熟悉，而且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样态，我们的生活就是要这样行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请。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想问问大家，问问这个受洗的，有哪三个基本动作我 我们新造的人需要特别注意的？脱去旧人，还有呢？改换心智，穿上新人，很好。我们要常常记住。但其实这里不仅是讲到是受洗的弟兄姐妹，对不对？这里是讲到说蒙恩的人啊，我们这些蒙了恩召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蒙了恩召的人，前面讲到二十节，这边讲到二十二节嘛，二十节就讲到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这样而行。所以讲到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已经蒙了恩典的人，一个已经认识真理、学过耶稣基督道理的人，开始要有一个这样的生活。刚刚我们讲到说要脱去旧人，这旧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私欲。这里也讲到，因私欲的迷惑就渐渐败坏。前面十七节到十九节继续讲到，心里昏暗，心里刚硬，失去了良心，然后就放纵私欲，贪行污秽。这样的人，十九节讲到说，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人。然而一个属基督的人呢，是已经把这个旧人脱去了，这一些与基督生命隔绝的事情已经跟我们断绝了。我们旧有的这个生命是已经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第二个呢，就穿上新人，我们要把新的人穿上来。那这个新人有什么特征呢？在这经文里面有一个上帝的形象，神造我们这个新人呢，要让我们恢复上帝原来的形象。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早就已经把这个形象造在我们里面，可是当人犯罪以后，这个形象就已经破损不堪了，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看不到上帝原有创造的形象。可是当神再造一个新人的时候，这些归入基督耶稣里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形象要恢复了，上帝要把他原来设计的这个形象要恢复起。有什么呢？说到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有公义，有圣洁。真理、公义、圣洁，就是一个属基督的人要活出的形象。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形象穿上来。那第三呢，就是心智要改换一新，这心智要更新改变。不过如果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动词啊，这穿上跟脱下其实都是主动，是我们自己要做的。然后就发现这个心智改换一新其实是被动，那是谁的工作呢？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当我们定义要脱下，定义要穿上的时候，神的灵也要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但是我发现哪一个最难呢？脱下、穿上还有更新，你觉得哪一个最难？脱下比较难哦，我发现其实也对啊，我自己也是啊。这个旧人要常常脱下，我们的生命需要一点一点被主改变，我们的性情需要被主调整改变，甚至包括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生命其实从里面到外面都需要更新改变过来，从心理、从言语、思想，一直到我们的行动，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需要有一个新人的样式。那我想这里看到这三点，做新造的人，第一个我们看见就是要过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基督徒在问说，哎呀，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上帝的恩典有多大啊，上帝的恩召有多深，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一下，我现在所做的是不是与他的恩相称的。那如果放在好像一个天平上面能够相称的话，那才是我们应该要追求。那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衡量，来衡量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与基督的恩典 也相称的。第二个，我想这里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强调说，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操练。这个操练，我觉得是一个经常的，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来操练，把旧人脱下，穿上新人，让主的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改变。那我想第三个，其实更新改变、脱下、穿上，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有生活要有改变，生命要有改变，能够看见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如果说跟旧有的完全一样，我问问你啊，如果说哪一天你的电脑，对不对？说要 update， 就 update 完了以后，发现比以前还更糟，你觉得会怎么样？很伤心啊！对啊，那还需要 update 干嘛呢？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也需要有改变啊，也需要成为新造的样式，也需要让这个世上的人都看见主的恩典、主的工作在我们这一个不配的人身上是何等伟大。如果你继续看以弗所书后面呢，你就会发现保罗很清楚的讲到要有具体的生活的改变。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就说，现在开始就不可以说谎，反而要说实话，生气不要再犯罪了，生气需要有节制，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不可再偷窃了，要做正经事，口里面不可说恶言，但要说造就的话，要除去心中一切的恶毒，心存恩慈、良善、饶恕。我们就看到这个新的改变呢，不仅仅是从内心里面开始要有改变，里面的心态要除去那些恶毒、恼恨、愤怒、嚷嚷、毁谤等等，要换成恩慈、怜悯跟饶恕。那在言语当中呢，要把那些这个说谎、恶毒的话都要除去，要开始说实话、说造就人的话。在行动上面需要改变，不可以再偷窃，要做正经的事。我们就发现，其实从里面到外面，这个新造的人都要看见有更新、有改变。今天我在讲说，这个做新造的人，其实我们看到的经文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其实神好像已经把一个新的创造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越来越发觉，其实有神他恩典的部分，我们就看到救恩，所有一切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称义是被神称义的，我们得救是上帝拯救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名分，我们罪得赦免是上帝给的。可是开始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参与在其中，有神的部分，也有我们需要努力的部分。前面比较多讲到这个是生活、个人生活的层面，做新造的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在教会当中的一些感受，想分享一下信仰生活跟教会生活。我觉得好需要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进入教会里的人，好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平衡的属灵观，一个正确的属灵观，也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观，也需要有开始建立稳固的信仰根基。为什么讲到说属灵观呢？其实属灵观就是我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属灵呢？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羡慕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看到哇，很多时候感觉有一些事情是比较属灵的，譬如说哇，有些人有特别的属灵的经验，他可能祷告非常优美，对不对？祷告的时候哇，好像就上帝与他同在。有些人好像也看异象、做异梦、说方言、祷告很这个敬拜非常的投入，看起来好像很属灵啊。但是我要说，这不一定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属灵观。这常常也 容易落入一些危机当中。那在这一些特殊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很需要有查验。那另外一种追求的属灵呢，常常会发现这个比较律法主义一点，哇，我们会说什么样的人比较属灵呢？这个每天读经祷告，对不对？每天就五点钟起床读经祷告，属不属灵呢？也蛮属灵的，对，也蛮属灵的吧。但一定要这样才叫属灵吗？哇，每一周禁食，对不对？每一周这个禁食三天，十一奉献，绝不这个落后，聚会呢绝不迟到，啊，凡有特会就都参加，这样的人属不属灵？其实也蛮属灵的。但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方向呢？我要说还是有一点危险，这很容易落入律法当中。是不是一定要做这些事情，我们才讨上帝喜悦？其实不是，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讨上帝喜悦，而是我们领受了主的爱，因此我们乐意来回应他。这些事情也不是不好，不是说不要做，都要做，但是呢，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很重要。那好多时候我们也认为，就对圣经的知识非常了解，哇，我们觉得很属灵，对不对？这个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哇，所有圣经的问题都能够解答，我们觉得很属灵。但是我想要说的，什么样是一个健康的属灵观呢？属灵其实就是爱神嘛。那爱神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爱神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爱人。那爱人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什么？爱人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服侍人啊，就是做人的仆人。我越来越发现，其实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方向。前面不是说那些不好，而是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真正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常常不太容易衡量，但是透过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就看出来这个人里面真正生命的状况。一个属灵的人，一个与上帝亲近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爱人的人。如果一个爱上帝的人，但是跟人常常处不好，那我觉得需要问一问，他属灵生命是不是有点问题了？谁是属灵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什么样的生命是我们要活出人的方向？我觉得就是一个爱人的人，是在服侍当中来建立彼此相爱关系的人，做人的仆人来显出基督的爱。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怎么样呢？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他自己就是活出这样的爱，也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那第二个讲到的是健康的教会观。我觉得好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只觉得我们信仰是个人的跟上帝的关系。前几天我去跟一个德国的牧师，他上一次国家教会的一个牧师来拜访我们教会，也邀请我去跟他聊一聊。聊一聊就发现，德国教会呢，就大部分那个应该说是 Landeskirche， 其实他们有好多的会员是不太常来聚会的。他说呢，这也蛮好的，为什么？这个他们觉得说这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嘛。那好的部分是啊，他们有比较多的这个教会的基金嘛，他们只要承认是基督徒，他们就有基金。但我就发现，哇，信仰其实不是个人的事情啊。刚我们也看到，归入基督就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归入教会。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就进入教会，进入了这个身体里面。问问你，如果说你身体里面有一个细胞，它跟其他的细胞都不太往来，那它会变成什么细胞啊？啊，只吸收养分的话，它会怎么样？好像就是癌症细胞，对不对？癌细胞好像就是只吸收养分跟其他的东西，而且成长特别快。那当我们进入了教会以后， 归入了基督以后，其实就是归入了基督的身体，就是进入了教会，我们就开始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就是进入这个团契里面，开始跟弟兄姐妹有彼此相交，彼此相爱，彼此生命上面有往来。所以信仰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信仰是我们一起集体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生命来成长，一起来追求，一起来侍奉他。那第三个想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的，就是要建立稳固的信仰根基。我不知道你信仰根基，你会怎么样打这个根基呢？在每一天里面，你要怎么样来建造你的信仰？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读经祷告的生活。读经祷告的生活有时候蛮枯燥蛮乏味，读经祷告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这个生命低落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也看不到什么亮光，可是读经祷告的生活却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有了与上帝亲近的关系，我们信仰才会成长起来。今天神对我们说话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透过圣经，就是透过这一本圣经，神就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好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这个等候一些太特别的声音，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就对我们说话；祷告就是我们向上帝说话。我们跟神说话，上帝也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建立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团契生活。我们在团契里面彼此生命成长，一起追求，这个生命才会比较健康。一个人这个过信仰生活，我觉得有时候好辛苦啊。我就发现好多的人有时候不太容易跟人分享生命里面好多的问题，不太容易跟人分享。其实我们不容易跟别人分享，我们就缺少了别人代祷的机会啊，别人为我们祷告的机会，也缺少上帝借着祷告来成就他伟大奇妙事情的机会。我想今天做一个总结，做新造的人，我们看到做新造的人在个人的层面需要过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再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基本属灵的动作，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圣灵天天在我们里面更新改变。但是信仰生活的方面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属灵观，一个健康的教会观，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天天都来打下那信仰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主啊，你是那个做新事的神，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被更新，就是你做的最奇妙伟大的新事。主啊，你不仅仅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不仅仅更新我们的生命，也赐下一个新的动力，赐给我们新的地位、新的身份。主啊，你也要天天来带领我们过新的生活。求主复活的大能天天在我们里面运行，求主大能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主啊，好像我们每一天都靠着你有新的生活，来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来讨你的喜悦，与你的恩典相称。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接下来我们洗礼之前呢有见证，那我们就请张淑涵姐妹先来做。哦，对不起，是先献诗。那个请夫妻团契还有方舟团契弥勒母团契献诗。